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澳洲总理今日将出发前往帕努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罹难人数逼近800人，中国救援专家进入受灾地区搜救。塞浦路斯一艘渡轮翻沉，造成至少8人死亡，17人失联。今日2026年8月31号，以下由萧莉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澳洲总理和两名高级部长今日出席前往帕努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艾巴尼斯、鲍文和康罗伊将加入一份缩减的嘉宾名单。例自斐济、基里巴斯、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亚努瓦图的领袖已确定缺席。虽然其他缺席的领袖会有副手或外长代表出席，但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只是派出一名高级公务员兼前驻华大使代表，这样做是要在冷落今次的高峰会。鉴于麦克罗尼西亚岛群的国家上星期已开始与北京的关系写入宪法，有关决定在坎培拉引起关注。另外，太平洋岛国领袖正举行会议，气候变化是其中一项焦点。主办方希望确保区内民众的需要成为制定政策的核心。主办国帕努总统魏树人表示，希望各国领袖透过会议推动实际行动，加强太平洋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功能的能力。
Our goal is to provide a welcoming space for Pacific leaders。
魏树人表示，他们希望提供一个友善的空间，让太平洋领袖团结合作，并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和伙伴合作，始终以区内民众的需要为核心。另一方面，所罗门群岛总理韦尔抵达不够24小时后，因国内面临不信任动议，已提前离开会议返国。不信任动议由所罗门群岛内政部长梅兰加提出。澳洲原本希望在峰会期间和所罗门群岛继续就一项安全协议进行磋商。其他消息，以下报道涉及性暴力内容。随着各国试图限制暴力和仇恨女性内容在网络上散播，在全新的数码法例下，澳洲人将有权选择退出社交媒体的演算法推送。社会服务部长普利贝斯表示，联邦政府现正考虑禁止播放涉及暴力仇恨女性的色情资讯。墨尔本大学进行一项调查发现，在18至35岁的人士当中，有 70%、57% 不曾在进行性行为期间至少被勒颈一次。法律专家杜格拉斯指出，研究显示在性行为中进行勒颈或窒息行为的比例正急升。
When we surveyed people, we did ask them where they found out about strangulation.
杜格拉斯表示，进行调查时确实有问及他们从哪一度了解到勒颈行为。大约六成人说曾在色情资讯中接触过。他们亦都提到在社交媒体看过，以及透过和伴侣了解到相关行为。然而在色情资讯中学到这种行为的人数比例确实相当高。如果受到性侵犯或家庭暴力影响，请致电1800-732-732或者发短信至04587327 32联络 1800-RESPECT。 神州州长已展开对印度的官方访问，以加强该州和南亚国家的文化和经济联系。 政府表示，在新德里和孟买为期4日的行程，将会集中和高层商业和政府会晤，巩固经济联系，吸引投资，并为新州创造新机遇。在上一个财政年度，新州和印度的商品贸易额达到 68.7 亿澳元，使印度成为该州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另外，现在有超过28,000名印度学生在新州就读，令印度成为该州最大和最重要的国际教育市场之一。外界担心家居保险公司或以低于实际需要的现金赔偿代替安排维修，向弱势民众压价，令他们损失数以万计澳元。澳洲证监署表示，在审查的家居保险索偿中，发现保险公司在至少63%的个案提供全额或者部分现金赔偿，但当客户提出申诉之后，赔款的金额往往大幅增加，令人质疑保险公司一开始出价的公平性。超过一半的现金结算出价只是基于单一的报价，而这些报价通常是来自指定供应商，未能反映客户自行安排维修时所面对的真实价格。证监署专员柯克兰表示，审查了5间保险公司中，多达4间未能贯彻执行处理弱势客户的相关指引。SBS 电台新闻报道，关注下国际消息。塞浦路斯对开海域一艘渡轮翻沉，造成至少8人死亡、17人失踪。当局表示，这艘私人营运的渡轮由海滨度假城市海里尼亚出发，前往土耳其地中海港口塔舒珠，离港后没几耐就开始入水，之后翻沉。据了解，涉事渡轮是连接塞浦路斯北部土耳其族控制地区和土耳其的其中一项海上接驳服务。以下新闻内容可能令部分听众感到不安。尼泊尔大规模严重泥石流，死亡人数增至接近800人。尼泊尔国家减灾及管理局表示，在尼泊尔一侧的灾区已找回734具遗体。中国一侧的吉隆县当局表示有16人死亡。上星期三，大量冰雪、岩石、泥土和瓦砾涌入山谷和河道。尼泊尔当局表示，搜救行动仍然继续，目前仍有接近2500人下落不明。尼泊尔外交秘书拉伊表示，今次搜救行动的难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尼泊尔已接受国际社会提供的援助。
We have already received relief materials from India, China, and UAE.
拉伊表示，他们已经收到印度、中国、亚联酋等国家提供的救援物资。美国、日本、卡塔尔、新加坡、澳洲、马来西亚、缅甸、孟加拉和巴基斯坦等国家和伙伴亦都正提供各种必需品。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昨日同尼泊尔军警同当地救援队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受灾地区，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同埋搜救。中方专家表示，由于灾区交通中断，大型救援设备无法运抵核心区域，救援行动受到较大的限制。加上隧道内积水和淤泥严重，救援人员通行亦都面临挑战。尼泊尔北部设立多个物资集散点，透过直升机将生活物资分批送到车辆难以抵达的重灾区。当局指灾害是因为冰川断裂发生冰岩崩，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瑞士一个小镇亚努一场派对发生枪击案，造成一名女子死亡，另外5人受伤。当地居民感到震惊。居民韦特表示，事件令人感到不安。
I'm really scared because Arao for me is a really safe and secure city.
韦特表示佢真系好惊，因为对佢嚟讲，阿瑙一直系一个好安全嘅城市，难以想象呢种事情会发生，而且仲系离自己咁近。当地警方已封锁镇内大范围地区，正追查涉案人士。瑞士是欧洲枪械拥有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涉及枪械的暴力事件极为罕见。当地在2019年通过收紧枪械管制规定。冰岛公投否决恢复加入欧盟的谈判。在这个人口约40万的岛国，首都雷克雅维克是唯一支持恢复入盟谈判的地区。有欧洲官员早前认为冰岛加入欧盟的风险相对较低，可能有助减轻外界对欧盟扩张的疑虑，并在毕竟安全越来越受关注之际，加盟欧加强欧盟的战略地位。当地选民说，加入欧盟仍有不少的问题和未有答案。体育方面，全澳洲参与社区体育运动的成本持续上升。由体育委员会委托进行的一项突破性报告发现，一名儿童参与社区体育比赛的平均每年总支出超过4800元，而成年人每年为自己支付的运动费用亦都高达约2900元。水球费用就大概要15000多，是儿童参与成本最高的运动项目。而对成年最为昂贵的体育项目，包括赛车就要大约14000多，而举重和马术都要大概支出8000多元。体育委员会行政总裁帕金斯说，委员会正同各级政府和体育机构合作，探讨如何在不影响儿童参与运动核心的体验下，最有效降低相关费用。澳洲原住民拳击名将东尼蒙癫因心脏病发逝世，终年75岁。东尼蒙癫在新州北部巴里尤吉尔出生，是首名在四个不同重量级别出赛的澳洲拳手，并在1974年挑战世界中量级的拳王宝座。他职业生涯取得80场胜仗，在澳洲拳坛留下重要地位。财经消息方面，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报9092点，升54点，总成交66亿元。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报53559点，跌9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报25584点，升19点。上证综合指数上星期五收报3952点，跌4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157，对港元5.6112，对人民币4.8149。跟住澳洲今日嘅各大城市天气预测：雪梨云层渐山，最高21度；墨尔本云层渐山，最高17度；布里斯本间中密云，最高24度。珀斯酝酿有骤雨，最高22度；亚德雷德大致有阳光，最高21度；荷伯特间中密云，最高17度；坎培拉阳光普照，最高21度；达尔文阳光普照，最高35度。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